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日啊，我也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有人每一年都帮他庆祝他的生日啊，因为在生日的时间，我们可以收到很多礼物嘛。有一些人很喜欢切蛋糕啊，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来庆祝。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里面，我的父母很少为我庆祝生日。我记得我十多岁已经去留学了，在那个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我记得最多只有一两次是为我庆祝生日的啊。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同了啊，我们的很多的父母为他们的小朋友怎么样，每一年都安排不同的活动来庆祝他们的孩子的生日啊。好像上几个星期，我的孩子参加有大一个同学的生日会，去做什么了？打保龄球啊，打保龄球。有一些会去什么地方庆祝他的生日啊？邀请所有人去麦当劳啊，有一些更住电影院一起去看电影啊。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有一些的父母怎么样？庆祝生日，为他孩子庆祝生日是安排在游泳池啊。住一个小时的游泳池，大我们家长小朋友一起去游泳，然后庆祝生日啊，什么类型的都有啊，都最后不单单 birthday boys birthday girl 啊，都有生日礼物，所有小朋友都有他的礼物啊。其实不单单小朋友，各位，我们成人也有这些生日会的，什么啊？好像我们的父母啊，什么七十大寿、八十大寿，都会怎么样？在什么酒店一起来庆祝生日是吗？啊，所有人一起来去喝，甚至我们说的就是大的人有大的人来做，小的有小的来做，但是不同的生日却有不同的意义啊。有一些人生日只是他个人的有关，有一些人的生日只是他一家同乐，但有一些人的生日是关乎整个的家族的，有一些人的生日是关乎整个国家的。而12月25号的圣诞节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生日，却是关乎全人类的，是与你与我有关，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整本圣经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马丁路德说这节是一本小的圣经啊，是我们基督教核心的经文啊，而这一节也清清楚楚地表达圣诞节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就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懂得怎么样背吗？你们懂得背了吗？都知道怎么背吗？啊，其实这一节经文是我从小在基督教学校已经学的，这一节是我第一个圣经的经文我学的啊。特别在有一年在暑期的圣经班，我参与教会里面学校一些的活动，主日学老师里面都教我们很多的诗歌，特别有一首歌就是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啊，就是说到神爱世人，怎么样去唱？你们懂得怎么样唱吗？这首歌知道怎么样唱吗？啊，我不唱给你们听啊，这个一个很古旧的调子啊，可能你觉得哇，为什么觉得唱的怎么难听？很旧的，但是这首歌的代表却深深的在我脑海里面藏着，在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啊，我。第一样东西在这一节经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到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其他的圣经翻译是怎么样呢？是神是这般的爱世人。还有其他一本就是什么呀？神多么爱世上的人。还有就是神极爱世间上所有的人。单单是这一句话，上帝爱世人，就说明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基督教就是一个爱的宗教，而神就是爱的源头啊！不像希腊里面的神啊，希腊里面的神是怎么样？冷酷无情，他们都是不断的打斗、争权夺利。我们也的神，就是他所讲的神，也不像哲学家所讲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二元论。二元论就是 说什么啊？就是说到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后，神就离开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让这个世界既生既灭。而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神是一个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也是怜爱我们，他是极度爱我们每一个人啊！神是多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啊！你能够了解多么这两个字吗？啊，多么爱我们，不是随便说说，各位啊。有时候我们说我爱你啊，但是我告诉你，人世间的爱是有限的。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是吗？我爱你，爱我，我自然爱你了啊。但是这一份爱是有条件的啊，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见到现在很多人结婚啊，当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啊？通常都会什么说啊？我一生只爱你一个，是吗？永远的爱你啊，结婚时候都这样啊啊。但是我们却看到现在的离婚却不断的增加啊。当他那这些离婚的人，他们通常会怎么说啦？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啊？就是因为误会而结合，最终因为了解而分开啊。因为当时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我们的神他的爱却是无条件的，是一种牺牲的爱，是完全舍己的爱。不是你可爱神才爱你，你不可爱神就不爱你，不是。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而爱也必然有他爱的对象啊。神爱的对象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国籍、样貌、年纪、地位等等啊。但是曾经有人说啊，约翰福音，当约翰写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个世人，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说到只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是说将来所有的人，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这个想法，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啊。神的爱是广大无边，无所不包，他爱的包括好人、义人、百人、不义的人都包括在内。所以圣经里面说，因为神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是吗？将雨给义人，也不给不义的人。神爱世人，是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你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是说你是有钱的还是贫穷的，他都不分，都爱我们到底。所以神的爱是超乎我们人间里面的爱啊，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啊。但是反观我们现在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啊？我们世人的光景是什么样？各位，我们世人的光景就是世人都犯的罪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说了，我们人类现今的科技一日千里，医学昌明，而且带来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方便 啊，生活的数据不断的提高，但有一样东西，人却是改变不了的，科技却是改变不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心啊，我们的心。圣经怎么形容我们人的心呢？人类终日所思都是怎么样？心都是有恶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了啊？我们常常听说什么贪官，什么官商勾结，为了钱财不择手段啊，连亲情也可以不理啊。可能你会说，哎，我才不会这样啊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我们可以不在人面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在人的背后，我们会怎么样了？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会怎么样了？我们有没有曾经在背后说其他的坏话了？有没有 说其他的寒言寒语了？有人得罪你，你心里面可能不停地在做什么？咒骂他啊！你给我滚，最好你死去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背后所思所想。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将我们背后所做的所想的显露出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无地可容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爱，但是神却没有放弃我们，还是爱我们爱到底啊！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说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说神就是爱，爱就是神其中一种的性情。唯有明白神的爱，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爱。这样伟大的爱，就是我们圣诞节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啊！而且第二点，就是怎么样？神爱我们爱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了？爱我们爱到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这个爱是一个有行动的爱，而主耶稣就是2000年以前一个晚上，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面，成为一份爱的礼物，是一份宝贵而且是贵重的礼物。神竟然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在我们中间来生活。如果有人送一个钻石戒指给你，或者有人送一个名贵的跑车给你，这份礼物是一份什么的礼物啊？各位，是一个很贵重的礼物，是个重量级的礼物啊！我们的天父比起这些亿万富翁不知富有多少倍，但是他就更愿将他独生爱子耶稣作为一份礼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啊。可能有一些人还在今年还没有结婚啊，当我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父母的爱啊，也不能怎么样去表达爱。但我做了父母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样去，以前我父母怎么样爱我啊。所以特别现在也看我们做父母也看我们的孩子为宝贵的啊。做父母有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这份的爱啊，但并不表示我们父母不爱我们啊，我们明白了，是啊。当你的小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说什么我爱你，是吗？啊，对于小孩子说我爱你，你的小朋友会怎么样说？我也爱你啊，是吗？ I love you too 啊，等等。但是你的孩子慢慢成长到小学还可以，中学大学的时候，你还会对你孩子说我爱你吗？会吗？啊，可能你还会，但是你孩子会怎么样？你知道你孩子会怎么样？他不明白了， 你可能那个时候不领情啊，为什么我的父母总是啰啰嗦嗦的啊？你可能也会用物质去表达你的爱，用金钱去买很多的玩具，买一些的手机，买一些的衣服送给他们，但这是否真正的爱呢？真正的爱不是用金钱物质去能够来衡量的。神的爱却爱到一个地步，甘愿牺牲他的独生爱子。那么你可以告诉我，神这份爱是不是非常有重量的爱了？神的爱是不是一份有重量的爱了？是的，神的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这个重到一个地步是他亲自从天而降来到我们中间，是一个很有重量的爱。各位可以从天来到这个世界啊，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来读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我们来读。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份宝贵的礼物是给我们每一个的，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神的爱并非来只是谈论什么是爱，他的爱是有一个行动的爱，牺牲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告诉我们是每一个人，神就是爱。神用爱的一个行动来表示他的爱。问题来了，就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啊？第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来显明神的爱。所以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是吗？我们看不见神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啊。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神的爱是怎么样，你可以让我看到吗？看不到。所以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另外，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啊？就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羊一样迷路了，所以神要亲自来寻找我们，引领我们归家的道路啊。在美国三藩市啊，里面有一个教会，有人申请去洗礼啊，有个弟兄申请去洗礼，所以通常要洗礼的，通常都要怎么样？牧师都要问他啊，查问他的信仰的情况，是吗？啊，所以他这个弟兄就来到这个牧师面前，牧师就问他这个问题：你怎么样找到主耶稣的？牧师问他的问题，这个弟兄就回答：我没有找到主耶稣啊，是以主耶稣找到我。是的，今天是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寻找我们，从天降下来，为的来寻找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归家的道路。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说，人子来就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们都是世上啊？是伤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就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结局就是要灭亡嘛啊！我们必须解决罪的问题啊，不才不会受到这个灭亡的命运啊！我们的神都有慈爱的一面，是吗？啊，但是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啊，按照公义，人有罪就会怎么样？就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会灭亡，都要受到刑罚啊。那么有什么解救的方法？ 神就用一个很奇妙解救的方法，就是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以无罪的来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并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能够得以赦免。他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罪人啊，他要来救我们，并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啊。如果我们继续读这一节的经文，是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下一句是说什么？各位记得吗？叫一切信他的啊，就来到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一切是指到什么？各位，这一切是指到什么吗？啊，其实我们广东话有一个词语很生动的来描述这个的一切，你知道是什么吗？广东话，一切就是很不烂，你听过吗？很不烂，我们很不烂，信他的人就所以就可以怎么样？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啊！基督耶稣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代替我们很不烂的人啊，受死，我们人就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我们不需要经过很复杂的一些的条件、复杂的手续，不需要交学费，也不要你要一定要拿到博士、硕士学位才可以得到，更不用苦苦的修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但是什么是相信呢？啊，什么是相信呢 ？OK， 什么是相信？信这个字就相信归日啊，就是真实的相信，乃是归日耶稣基督里面，而且相信就是接受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接待主耶稣的，是吧？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相信也是接受，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接受主耶稣所说的一切啊。当然有些人说，哎呀，相信会不会太简单一点啊？你觉得相信是不是很简单？是很简单啊啊！所以有人说，哎，太简单了，是否需要加上一些的其他的东西，好像什么德行、善事、做善事或者祈福等等啊。曾经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到啊，有一种用两分钟快速烤制的饼干啊，两分钟，只是要两分钟就可以烤熟的饼干。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就碰到很大的困难，重大的困难就是他在商品的说明书里面就说明要怎么说，就是说啊，只要在材料上加水就可以了。啊，再放啊，跟加水在炒上里面啊，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啊。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卖不出去啊，所以后来他就检讨，在检讨以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认为只需要加水这个快速的食品太过简单了，所以呢，这些消费者很多的顾虑啊，不太放心啊，所以这个公司知道之后就决定更改配方，更改说明书，在说明书说要求消费者在加水之外再做怎么样，再加上一只鸡蛋啊，这个做法果然有效，销情立刻上升啊。所以这个报道告诉我们什么了？就是有一些人对神的教法这个计划，救赎的计划太过简单，太过容易，不像是真的啊。圣经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吗？是吗？啊！但是我们总觉得是怎么样，太过简单，只是相信，很简单，太简单了。圣经说，我只是神的恩典，只要相信。但是很多人觉得很简单，所以需要在这个配方之外 觉得应该要加一点东西啊，做了事加一些要做的事情，好像做好事啊啊，或者做一些善事啊，来讨神的喜悦，然后才能得到这个永生。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因为神的慈爱。神不会好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快速靠制饼干的公司一样，更改救赎的方法来提高它的效率。但神的救法却是很公平公正的，所有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啊！如果我们只是靠了善事善行啊，很多有钱的人他就可以做什么，捐多一点钱就可以了，是吗？那么穷人就很不公平了。如果只是靠行为，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谁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背后所行的动机啊？啊，你所做的动机背后我不清楚的，是吗？所以每一个人如果靠行为，我们真的不清楚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只要信，圣经告诉我们就必得救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不重视行为，我们也是重视好行为的，但是好行为不是因为得到这个救恩的原因，而是得救的结果。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因为好行为就可以得救，但是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都应该有好的行为啊。好，我们来到最后一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神赐下独生子给世人的目的，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美好的应许啊，相信耶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们以前每一个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现在我们却能够享受这个永生的盼望。至于不至灭亡的灭亡，不单这里的灭亡不是只是单单死亡一了百了啊，反而这里所说的是指到那份痛苦的感觉啊。各位，这个痛苦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直存到永远的痛苦啊。有很多人也不信，他们以为死亡下地狱啊，下地狱就可以了啊，没有问题。他说我没有问下地狱，但是我告诉你，下地狱之后他要受到这个就是什么不灭的火来烧，不灭的火的痛苦啊，这个痛苦是比死更难受的痛苦，结局其实非常的悲惨啊。至于得永生，得永生是指到什么了啊？得永生很多人都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啊啊！但是真正的永生不只是单单长寿啊。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很古旧的一个的电视剧啊啊，这个电视剧里面说到有一个人在明朝时代他吃了长生不老药啊，一直活下去，所以经历不同的朝代啦，清朝啦，民国啦，等等啦，现在活到现在 OK。 但是就是因为他经历不同，看尽人生百态，最后他反而想求死，因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啊，所以长生又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永生这是不同的。我们永生不是不死的生命，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是充满平安、喜乐、幸福的生命，是一种可以从心开始的新生命，是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啊。其他的宗教都说永生，我告诉你，他们却不能兑现，因为他们的教主都死去，连他们教主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够保住，
无可应许其他人可以得到永生了。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他曾经死去，但三天以后复活了，而且今天仍然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因为他是永活的主，所以我们有永生的保证啊。最后，在基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他告诉我们，上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有两种的选择啊。我们一同来读这最终的两种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信他的人。所以这段的经文最后要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信的人就怎么样的结果就可以得到永生，行在真理里面，而且是活在光明当中，无信的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行在恶里面，在黑暗中里面生活，是充满恐惧的。永生与永死是我们人生的两条的道路，我看在座的都已经选择了选择永生的道路，但是我们要想很多人还在永死这个道路里面，我们会怎么样啊？今天我这段的经文好像很熟，其实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得到这个福气，我们明白了。你可能说，哎，传道你今天所说的我完全都明白，我根本都可以听你，不用听你我都可以知道。但是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很多人还不清楚，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告诉他们，圣诞节其实是耶稣一份爱的礼物，是给我们弥合的呢？所以然后最后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问一个小朋友，问一些小朋友，不一个小朋友，一些小朋友，圣诞节你最想最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些小朋友通常会怎么样回答吗？啊，礼物。是的，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份爱的礼物，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但是同样的，我们愿意将这份爱的礼物同样的来介绍给我们其他的我们认识的人吗？我们同学、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其他的朋友吗？我希望不是只是单单我们来领受这份的礼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不幸的结局，灭亡，行恶，在黑暗里面。我们真的想我们的朋友、我们同学、我们的亲人，他们得到这样的结局吗？他们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明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经文的核心，神就爱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们可以将最好的来献给主耶稣，将这份爱也能够传递出去。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所有人因信他的名可以得救。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做的工作，救赎我们。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有第二次的再来，第二次的再来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很多人说可能我们在我们现在活在今天的时间，主耶稣随时会来，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第二次的降临是审判，清楚的说到是审判。 现在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各位，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领受这份爱的礼物，同样的将这份爱的礼物也能够告诉其他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你的爱是我们不能够去形容的，也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去了解的，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就是因为你从天降临到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人世间里面的爱，我们有时候都会有条件，有时候我们的爱都不能够不是太完全。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活着的时候，就像这个爱表现出来，使我们真的了解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求神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好好的再来思想主耶稣你降在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能够不只是每一年这样的过圣诞节，能够真的去思想，同样的我们愿意将这份爱不断传递出去。这个世界实在缺乏很多的爱，是吗？所以我求神你，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份爱的时候，同时我们有力量，有这份爱的力量，将这份爱传递出去。求神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